自从大娘与崔振欢好之后，感情日益增进。大娘有了男人的滋润，加之生活有了新的目标，自己对自己的身体也开始注意保养，越活越年轻。崔振见此情形也分外高兴，只要大娘身体允许，每晚都要与她欢好。这毛头小伙子的求爱次数，让大娘有时也吃不消，但为了报答义子的疼惜，只好勉力而为。几月过后，竟然停了月红。大娘虽然已经三十几岁，但始终没有生养过子女，也没当事，只以为自己身体不调，直到自己肚子渐大才恍然大悟。可山寨中的老寨主早已归西，大娘早成为寡妇，要是让寨中的兄弟发觉，岂不为人耻笑，只得告知崔振。崔振并不惊慌，亲自去山下城子里买了一所庄园，收拾停当后，寻得几个懂事乖巧的丫鬟，趁天黑将大娘送下了山。山中兄弟皆知大娘去寻多年的家人，也没有怀疑。大娘入了庄园，整日足不出户，而崔振虽说一刻不能忘怀大娘的身子，但寨中之事也不能推脱，又为遮人耳目，鲜少自己下山求欢。大娘虽然有孕在身，但每逢月色长明的深夜，也是寂寞难耐，下体麻痒难当，直到临产前的一个月，还让义子入了个通宵，顺利产下一个男婴后，一心放在儿子身上，对欢好之事开始淡了。苍狼山寨中的老一辈早已凋落得七七八八，硕果仅存的一些老人也大都有旧伤残疾。其中有个驼子，人称驼子六爷，寨中无人不敬他。他是跟随老寨主多年的功臣，但从未负伤，并不是他武功有多高强，只因他身形侏儒，加之胆小如鼠，以往每次与官军争斗总是藏于阵后。老寨主看他身形弱小，也不责怪。后山寨中的老一辈相继而亡，他也就成了苍狼山寨的长老。崔振看六爷对山寨忠心不二，又是义父老寨主在位时的心腹，遂将管理山寨钱粮、兵器及众女眷的事务交付与他，倒也处理得妥当。随着大娘为崔振产下义子，他对大娘更是挂怀，每到深夜便在月下徘徊，想念山下的妻儿。一日山寨与山下官兵作战，大获全胜，全寨上下欢聚一堂，大都喝得酩酊大醉。半夜崔振酒醒，又思念起山下妻儿，提了一坛酒，一纵身上了房顶，面朝月亮躺了下来，边赏月边喝酒。突然一条黑影从东寨门口射入二娘的绣楼上，动作轻灵，一看便是高手行径。崔振一个机灵，酒已醒了一半，急忙追踪过去。到了二娘绣楼前，崔振伸出食指蘸了自己的口水，轻轻把窗户捅了一个小洞，屏住呼吸往里探瞧。二娘并未点灯，而刚才进入二娘房间的黑衣人竟没了踪影。崔振怀疑自己刚才是否看花了眼睛，正欲离去，就听二娘绣他的纱帐中传出他细微的声音：“六哥， 咱们整日这样偷偷摸摸的总不是个办法呀。要不咱们也下山去吧。秀雅姐要去寻以前的家人，正儿也没有拦着，咱们给她说一声，先后下山去外乡寻个住处，做一对真夫妻吧。帐中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，
哎，兰儿，这事儿我也琢磨过，可我答应过师兄不能带你走，只能与你偷着还好，这已经很对不起师兄了。再说师兄将正儿托付给我，山寨正处在危难的当，我怎能舍了正儿和这帮儿郎啊。
接着是二娘的抱怨，我的命怎生得这样苦，年轻时老寨主不能给我正常的夫妻生活，后来幸亏遇见六哥你，眼看我已经过了三十几岁，六哥你也快六十岁了，可还是不能光明正大的过在一起，我心里不甘呢。
别说这些了，兰儿，这些天我寻了一种能掩饰的春药，等我用了一会儿让你也痛快一番。
还是别用那些东西了，对你的身体有副作用，可怎生是好，你这个年龄用手指帮帮我，我就知足了。不一会儿帐里传出男女欢好的声音，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便偃旗息鼓，接着是二娘的声音，没事的六哥，这次已经不短了，你接着用手指帮帮我吧，我还差一点就能丢身子了。驼子六无精打采地说道，
不服老是不行了，本想给你也痛快一番的，可我这不中用的身体真是委屈了我的兰儿了。
接着帐中传出二娘的呻吟声，良久才消停。崔振一肚子火，但一想到驼子六竟然深藏不露，还是义父的师弟，也没有把握能一举将他拿下，只得施展轻身术回到了房中。不几日，崔振去城中打探消息，顺道去见了大娘一面，不免跟大娘欢好一番。大娘生过孩子后，浪逼宽松了不少，崔振可以肆无忌惮地抽插了，直凑的大娘丢了数次，奶子中的奶水也被他抓得乱飞。待到崔振要回山寨时，大娘赤身裸体地抱住他不肯放手，崔振只好好言相劝，一切以儿子为重，大娘这才依依不舍地与他告别。在城中华佗楼买了一些寨中常用的金疮药后，正欲离去，听得药房后面有人大声吵嚷，似是一妇女来找掌柜的麻烦，掌柜的并不容让，双方争执不休。崔振迈步走进后堂，见是一个双十年华的妇女，带了几名家丁模样的人，穿白带素的与药店掌柜争执不下。崔振问药店的一名小厮是何原因，小厮哪肯理他，崔振伸出右手在小厮的肩头一捏，那小厮痛得浑身大摆，只得实话相告。原来这少妇的相公是本地的一个员外爷，员外的原配不能生育，所以膝下无子，直到原配病故，员外才娶二房，便是这个少妇。虽然心妻娇媚，可是员外年事已高，对于房事也是心有余力不足，这少妇不知从哪觅得壮阳之法，前来华佗楼拿药，回去给员外服了，不想员外昨晚竟在床上死去， 少妇认为是华佗楼的药材所致，遂领了家奴讨回公道。崔振与华佗楼的掌柜是老相识，牵过掌柜的一旁问话。掌柜的满脸委屈的解释：
你当这妇人是什么好鸟啊？她以前是柳叶楼的娼妇，昨天她来拿的确实是壮阳药，可这药吃多了便会让人在快乐中死去，这荡妇怎生不知，她定是图老员外家的家产，好贴补那些小白脸儿。
崔振不想多事，问掌柜的：
那是何种春药啊，又如此威力，你莫欺骗于我。
掌柜的冲他诡异的一笑：
突击散，你若使用可莫过量。
崔振不好意思的一笑，谢过掌柜的，去了别家药店，寻得三包突击散，回了山寨。当夜叫了驼子六来饮酒谈事，席间将突击散混入驼子六的碗中，混着酒送了下去。酒席散罢，崔振将驼子六送回房间，当下换了夜行衣，直奔二娘的绣楼。在窗户外选个可纵观屋内全局的位置猫了起来，果不出所料，驼子六稍轻便至，四下打量无人，轻轻敲了敲二娘的房门，并学了两声鸟叫。二娘听得暗号，把门打开。驼子六一进门便笑逐颜开地对二娘说：
兰儿妹子，今天我好像年轻了，鸡巴自己就抬头了。
二娘用手一搭驼子六的下身，随即把手缩了回来。六哥，你没个正经的，定是在裤子里塞了假物来哄骗我。驼子六听得此言，忙解下腰带将衣裤除去，下身露出一条三寸长的鸡巴，虽然短小但也挺拔。
你看他已经等不及了，好妹妹，你且让我赶紧入一回，咱们也好都痛快一番。
话语间欲火已经炽烈，二娘见此情景顿时心花怒放，三两下将身上的单衣褪去，露出一身雪白的嫩肉，冲驼子六喊了一声：我的好六哥，今晚就看你的了。说罢转身坐在绣榻边上，两条白腿叉到极限，含情脉脉地看着驼子六。驼子六的身高刚好合适，站在榻前鸡巴正碰到二娘的骚逼，当下在二娘的逼洞中用手指挖了挖，待已潮湿，挺着鸡巴冲了进去。二娘也是久旷未尝这真家伙的滋味，虽然驼子六的鸡巴短小，但二娘的表情却显得无比受用，却不知是真是假。